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《清泉甘露》。
平安，弟兄姐妹，网络上的朋友，我是丽文。在今天的清泉甘露时间里，丽文带你一起进入出埃及记新的一章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研究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六节。我们一同翻开圣经，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一到六节。经文这么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三个月的那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他们离了利非定，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学者认为，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四章，还有创世纪的第三章，是旧约圣经当中最重要的篇章。这些的篇章记载了神与以色列民在西乃山所立的约。这个约是要求以色列民遵守西乃山所颁赐的律法。旧约圣经的其余篇幅就是记述以色列民对立约的反应，而大部分的历史记载呢，就是记载了百姓的悖逆，不听从先知的警告和所受的惩罚。好，那么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到第六节这段经文，记载以色列百姓来到了西乃旷野，这是神当初给摩西的意象和保证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八节就提到，神吩咐摩西向法老提出，让以色列民到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，为要祭祀耶和华。现在这件事啊，果然应验了，他们接下来要在西乃旷野与神立约，神要在此呢颁布十诫和律法，并且呢百姓受命为神来建造会幕。这些啊重要的事都是在西乃旷野发生的。让我们来研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。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，这里说啊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。首先我们来解决抵达西乃的日期的计算。原文呢应该是翻译为，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以后，第三个月初一那一天来到西乃山。比较准确的翻译就是应该是这样，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以后，第三个月初一那一天来到西乃山。那一天呢，特别是指这个月的第一天，通常呢是会把它翻译为新月或者是月朔。以色列人呢就在这一天呢，他们终于抵达西乃，就在山下安营了。那么这里那一天呢，就强调了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，以色列民得神的拯救，出埃及，在西乃和耶和华神立约，这是他们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开始。三月就是西湾月， 以色列人是在逾越节第二天出埃及的，也就是尼散月十五日。从这一天开始计算呢，一月份以色列人走了十六天，二月整个月呢就走了三十天，到了出埃及的这里写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呢，也就是出埃及第四十七天，以色列民就来到了西乃，然后摩西上到神那里，他按着神的命令吩咐百姓自洁，准备迎接神啊。这是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经文，就是第十节会看到的。然后呢，第十一节我们将会看到，第三天呢，耶和华就降临在西乃山。因此呢，以色列民是在出埃及的第五十天与神立约，领受十诫和律法。犹太传统认为啊，以色列民在五旬节接受约，这会是在我们后来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十九章十六节会看到。那以色列民在西乃山呢，最主要的呢就是领受十诫、领受律法，还有见会幕这许多重要的事情。
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我们的网址是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。 请继续收听。
好，我们接着看哈，第二节这里说到西乃的旷野。西乃旷野是位于西乃半岛的东南地区。此后啊，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十节里边啊，所记载的事情就都发生在这里，就是西乃的旷野。出埃及记从这里开始啊，从十九章开始啊，然后呢一直到整个出埃及记结束，还有利未记整卷的利未记以及民数记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的十节，所记载的事情就都发生在这里，西乃的旷野。一般被翻译为旷野的这个字呢，其实不是指沙漠哦，而是一个没有人烟的牧羊，这种牧羊牧放的一个草原啊。这一节呢很清楚的显示呢，这个西乃的草原呢是在西乃山前面，就离开利非定不远的地方。以色列民已经离开逊的旷野啊，就逊的这个草原了。那长久以来呢，西乃山的这个位置啊到底在哪里呢，就是有很多的争论的，一直到今天呢其实是没有什么结论了。那有些人就认为说西乃山是在阿拉伯西北部阿卡巴湾附近啊，或者是说是在西乃半岛的北部，在加迪斯附近。在西乃的旷野当中啊，我们知道呢这有三座很有名的山峰，就是有摩西山、塞巴尔山还有卡塔琳娜山啊，这三座山峰是最引人注目的。那西乃山呢就可能就是刚才说的这三座山峰之一啊，就是摩西山、塞巴尔山跟这个卡塔琳娜山。西乃半岛南部这个摩西山啊 ,764 英尺啊，几百年来呢都被人认为其实就是西乃山。啊，就他们认为西乃山最有可能的位置就是在摩西山。那传统都认为西乃山就是摩西山，也就耶和华向摩西和以色列民显现颁赐律法的地方。好，那么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其实没有穿凿附会哦，是因为呢西乃山啊，就是所谓的摩西山啊，它不是西乃半岛最高的山。假如说是有人胡说啊，就胡指这个 摩西山就是西乃山的话呢，这有点不合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要胡乱的说某座山是那个很重要的，是颁赐十诫的山的话，哦，大概人之常情就是会去选一座最高的山，最宏伟的山，哦，可是我们看见摩西山呢，它不是最高的，哦，它还有其他的那个山峰在它附近呢，有比它更高的，哦，那这个是一点，就让我们看见说传统的看法认为摩西山就是西乃山呢，是一个非常合理的，因为这个不是穿凿附会的，是西乃山不是最高的山。第二个原因就是说，这个摩西山呢，它的山脚下呢是有一大片的平原的，这个平原是很足够让大批的以色列百姓安营的，叫以色列百姓有250万以上的人哦，他们需要一个很大的平原去就是安营在那里哈，哦，所以我们看见呢，选择以摩西山就是西乃山这样的一个看法呢是蛮合理的。然后呢，在公元六世纪以后啊，很多的基督徒都是以西乃半岛南部的摩西山为西乃山，因为这个西乃山脚下呢还有一座的修道院，就是圣凯特琳修道院啊。第三节这里说呢，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这里呢，摩西到神那里这句话，在希腊文旧约译本，就是七十士译本呢，有加上上山呢，就是摩西上山呢，就去到神那里，这是根据呢，神啊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这句话呢，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来认为摩西其实他也有上到山上去啊，然后就听到神的呼唤啊，摩西呢他就把百姓呢带领出了埃及，来到这个西乃旷野啊，他完成了神当初给他的这个使命啊，他知道啊他自己身负重任，所以他到了西乃山以后呢啊，大家都忙着安营啊安家立户的时候啊，他自己呢知道他必须先去见见神哈啊，那么要听一下上帝呢会对他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吩咐和安排，所以他就立刻上山去朝见神了。第三节接着说呢，神就告诉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谕以色列人。神强调要把神的话逐字转述给百姓听，按着神自己的原话逐字转述给百姓听。在出埃及记第19章3节还有20章的22节呢，都是这样子表达的。我们从经文显示，神对百姓的教训都是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里边，在西乃山上颁布的。神提到过去对以色列百姓的带领，也提到对未来对百姓的要求。第四节神就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。这里特别指埃及发生的石灾和红海淹没埃及军兵的事情，在这些事情上都是神在执行啊，以色列百姓们没有任何的功劳，摩西也只是神使用的器皿，摩西只是奉神的命令举起手杖祷告，其他的全是神的作为。这让百姓晓得呢，他们的得救全是神白白的恩典，没有可夸之处。然后呢，第四节接着说，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这里所提到的鹰啊，应该就是巴勒斯坦的雾鹰啊，这种的鹰呢能够毫不费力的在空中呢盘旋翱翔。在拉斯山拉的迦南文献经常提起，这里呢是指耶和华在旷野当中呢给以色列民的引导供应和保护。鹰啊是属于猛禽类啊，很凶猛的禽类，是鸟中之王， 飞行非常的快速，非常有力。神把自己呢比喻成鹰，把以色列百姓背在翅膀上，展现了他的全能和力量，展现了他的亲密与温柔。伸展他的一双翅膀代表着他的临在。神是背负着雏鹰的老鹰，背负着小鹰的老鹰，背负着以色列民来归向他。
离开埃及，迈向迦南，犹如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一本充满寓意的书《出埃及记》，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，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。出埃及记。
接着说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。如今这个用词呢，常常在一大段的对话当中，表示说话的人现在结束了引言，或者结束了事实的陈述，接下来要提出解决方案，他就会说如今啊，要做什么呢？神他拣选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，一路上供应他们，带领他们，要他们归向他，但是有条件，以色列民必须遵守奉行神的话啊。这一节呢，是神主动向以色列民提出立约的应许。神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约，你们若这个字啊，注意哦，注意我们看到这个若这个字啊，若呢就是表示呢，我们看到神给以色列民有选择的机会哦。神在这里开出一个立约的条件，如果啊，如果你们听我的话，你们遵守我的约，你要得到神的赐福呢，你除了信心之外，你还要加上顺服。神说的这个遵守我的约呢，在这里呢常常是指要忠心呢，神要属他的人呢忠诚真心的委身。这一次立约呢是有名的西乃之约。这个就是在当时回顾600年前的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延伸呢。神在这些以色列民现在来到西乃旷野呢，再回头看是600年前了。600年前他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呢，那是叫做亚伯拉罕之约。然后现在在这个西乃所立的约呢，就是有名的西乃之约。神说，如果你们遵守我的约啊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神从万民万族当中拣选以色列民归给他自己，神爱他们。属我的这个字哦，是指君王私有的特殊的珍宝，它的含义包括了一个特殊的价值和特别的关系啊。这个珍宝是属于君王的，君王特别跟这个珍宝呢有一个特别的关系，而且这个珍宝在这个君王的眼中看来啊，是有特殊的价值的。所以神呢说以色列民呢要成为属他的子民，是一个在神眼中一个很特别宝贵的属于神的子民哦。这样的形容显示呢，这个珍宝是主人心爱的宝贝哦，是他家中的传家宝 啊，那么这个传家宝呢，常常是会被特别存放起来，严密保管，不轻易给人家看哦。那上帝呢，跟以色列民立约呢，就把以色列民呢看成是他的珍宝。你可以看见神用这些字眼来描述的时候呢，表示呢，以色列民这个神的选民啊，在神的眼中何等的被珍爱、被珍贵。
来吧，脱离为奴生涯，行走旷野道路，迈向应许天家。
然后神说，全地都是我的。神宣告，全地都是我的。很明显哦，这个已经达到一个一神信仰的境界了，是不是？全地都属于神啊，那以色列民当然也是属于神啊。那今天呢，借着立约，神再次从万民中呢来拣选以色列民，来专属于神。神拣选以色列民的特殊的恩宠啊，是带着普世救恩的宗旨的。然后神还说啊，如果你遵守我的约，你不单是做属我的子民呢、啊，你还是有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。这是在第六节讲的哈。那国度是怎么样？国度当然是有君王了。那在这里呢，属灵国度里面呢，当然君王是耶和华。那这一节第六节呢，强调的重点呢，其实也不是在强调国家啊，而是强调祭司。以色列民有一个普世祭司的身份，这个身份的基本概念就是他们是特别被分别出来，成为神的产业，做神的事工，可以自由的敬见神。他们在世上万国是神的代表啊，这是以色列民的使命。除了他们是祭司的国度，他们也成为圣洁的国民。圣洁在这里呢，只有奉献给神的意思啊。暂时呢，这个圣洁在这一节啊，是没有道德上的一些特别意义的啊。好，那我们从以上的经文研究的就看到说，如果以色列民愿意遵守听从神一切的话，遵守所立的约，就会有三样的福气应许要赐给他们。第一呢，就是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同样的，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呢，称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，属神的子民啊，互相呼应了哈。好，所以第一个福气就是在万民中做属于神的子民。第二个福气呢，是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。以色列民要成为一个专心侍奉神的国度，做神与人之间的桥梁，享有单独进到神面前的权利。那么这个在彼得前书也提到哈，就我们就是祭司。好，那其实信徒接祭司这种观念呢，其实是在这里哦，在出埃及记就开始产生的。好，那么第三个福气是什么呢？就是做圣洁的国民呢，就是与世俗有分别，是专属于神的国民。好，那以色列民啊，在西乃山领受西乃之约，与神立约，成为属神的人。他们需要遵守约的规定，顺服神的话语，这是立约的人应该有的回应。那今天我们也跟神立约啊，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宝血被救赎以后，我们就脱离了败坏的肉体，成为新造的人，有了新的身份。从前我们与神为敌，如今我们成了神的儿女，是神的宝贝，是神的珍藏，那神的产业为我们存留。我们在万民中是属神的人，是在万民中代表神的，是见证神的人。 我们是祭司，是侍奉神的人，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而称义成圣的人。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你体会你自己有多么尊贵的身份吗？因着这个尊贵的身份，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荣神一人。神祝福你，我是丽文，我们下一集再一同学习吧，再会。
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，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 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